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联储今日宣布加息75个基点，这是1994年以来的最大幅度加息。此举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带您关注。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拜登总统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通话，拜登告知泽连斯基，美国将再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以及 2.5 亿美元的人道救援。此外，白宫还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作出回应。有关详情，我们请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美国总统拜登呢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这个星期三的上午呢通了电话，那么是拜登总统打给泽连斯基的。那么白宫之后告诉记者说呢，两个人是从10点54分谈到了11点35分。那么刚刚从国防部发言人转任白宫国安会战略协调官、战略沟通协调官的科比呢，在今天的这个白宫新闻简报会上说，拜登总统以及泽连斯基总统呢进行了一次很良好的通话。我们看一下科比今天怎么说。
President had a very good call today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of Ukraine. It was an opportunity for President Zelensky to update President Biden on what's going on the battlefield, on the ground, and to talk to the President about Ukraine's security requirements and capabilities going forward. The President also obviously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inform President Zelensky that we're announcing today, I think you saw, $1 billion in addi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to support Ukraine's armed forces and their brave defense of their country.
那白宫发出的声明当中说呢，拜登总统告诉泽连斯基说，要来额外提供的这个10亿美元军事援助当中的款项包括了更多的火炮，还有在海岸防卫的武器，以及呢其他可以让他们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来跟俄罗斯军队作战的武器。那么也谈到了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今天前往布鲁塞尔来协调国际支援乌克兰部队的一个协调工作。此外呢，也另外再提供 2.5 亿美元的人道救援给受到战乱蹂躏的乌克兰人民。那么关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日前的通话呢，美国国务院是告诉美国之音说，美国担心中国与俄罗斯趋向一致，并且警告与普京站在同一边的国家将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处在历史错误的一边。那么针对这个普京以及习近平的讲话呢，白宫国安会的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表示，目前没有看到中国在帮助俄罗斯。我们看一下科比在白宫怎么说。
No, we haven't seen any indication that there's been specific military assistance provided by China to Russia.
乌克兰人民的勇气还有韧性跟决心持续的激励全世界，美国将与盟友们继续团结一致，坚定的支持乌克兰人民们为自由而奋斗。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5日在布鲁塞尔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证实，美国将向乌克兰加增1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大的一批武器与设备援助。奥斯汀说，这批援助包括反舰艇导弹发射器和榴弹炮等等，武器清单包括了乌克兰领导人迫切要求的所有重要武器系统。美国至今已经承诺的安全援助达到了56亿美元。有关官员说，最新的这批援助三分之一来自总统授权，也就是说五角大楼将自己库存的武器运往乌克兰，另外三分之二则由政府购买。
Everyone here is acutely aware of the dangers that Ukraine faces as Russia renews its reckless assault on the Donbas. And Minister Reznikov and his team gave us important insights into the changing battle space. And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Ukraine's priority requirements as the war shifts. We also had some important discussions about how to fortify our midterm and long-term support for Ukraine through training and sustainment. And I'm especially pleased to be able to announce toda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rovide an additional $1 billion security assistance package for Ukraine. It includes guided MLRS munitions, 18 more M777 howitzers,and the tactical vehicles to tow them, and 36,000 rounds of 155mm ammunition.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二发给媒体的邮件中说，台湾海峡是一个国际水道，这意味着台湾海峡允许公海自由，包括航行和飞行自由，并受到国际法的保障。普赖斯重申，美国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运作，这包括穿越台湾海峡。稍早在美中军方官员会晤期间，中方多次声称台湾海峡不是国际水域，言外之意是美国军舰未经中国允许不能驶入台湾海峡。星期二，台湾政府表示台湾海峡属于国际水域，台湾支持美国军舰在这一水域通行，称美舰的通行增进了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北京星期三抨击台湾政府出卖中华民族的利益令人不齿。美联储在结束了两天的政策会议之后，于周三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75个基点。此举有何意义？我们现在来连线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廖启宏博士。廖博士你好。
你好，你好。
廖博士，我们看到这几天啊，市场有非常多的猜测。那么在今天可以说靴子是终于落地了。美联储最终是决定加息75个基点，也打破了此前每次加息50个基点这样的一个步调啊。您觉得美联储最终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的，我们看到鲍威尔在今天下午六月份利率会议结束之后发表的谈话里面表示要升息75个基准点，这让目前的这个联邦基准利率一下子升到了 1.5%。大家如果还记得，在一个月前五月份的利率会议结束之后，鲍威尔曾经表示75个基准点的幅度是不太可能，可以说是言犹在耳，现在就升起了三码，就是75个基准点。这表示联储局对这个通膨这个顽固的怪兽对付方法和急迫性有一个很根本的改变。在上个礼拜刚公布的五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中显示，通膨年增率已经高达 8.6% 了，这个是第三个连续三个月超过 8%。 那这份报告呢，除了这个增幅很吓人之外呢，价格增长是来自各个方面，并不只是个别项目而已，这让联储局已经就不能再好争一下或是慢条斯理的方式来面对通膨。那在这份报告中显示，除了能源之外，原本涨幅比较不明显的一些项目也开始飙涨，像是服务的消费，例如旅游、机票、住房甚至租金这些产品。所以不只是增幅这各个项目都一起增长，这也给了这个联储局很大的警讯。那毕竟价格是维系价格平稳，是一个经济体很重要的一个机制。有这个价格生产者才能决定生产多少，消费者才能决定消费多少。这个机制一旦失衡的话，影响的不只是个别市场更会进一步影响劳动市场甚至整个经济体。所以对联储局来讲，这个稳定价格是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不过我们看到美联储之前啊，对于到底应该加息多少还是非常谨慎的，也一直是担心如果加息过大的话，会有可能把美国经济拖向衰退。那现在基于美国经济的各方面的这个基本面来看，那加息75个基点有没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副作用呢？
是的，升息75个基准点，我们首先会看到钱的价格变贵了。这句话有点奇怪，就钱本身不就是一个计价单位呢？就是进一步来讲，就是说取得资金的成本变高了，也就是说民众要借贷，比如说是车子车贷、房贷或者信用卡利息，都会发现利息跟着变高。目前来讲，美国三十年房屋的平均的这个利息已经从年初的3.1%涨到差不多5.2%的水准。那假设如果说贷款50万美金的话，每年就光是这个利差就差了差不多每个月差了1000块美金左右。另外，信用卡循环利息也是美国民众很喜欢用的借贷工具，目前平均已经到达16.6%百分比的这个利率水准，而且会继续往上。那这样子高成本肯定对民众来说是一个负担，那也会让民众消费的力道开始减少。那可是这个就正是美联储正要达到的目的，也就是说他借由这些货币工具，希望从消费端降温。毕竟通膨的主要原因就是供不应求，那如果从这个需求端下手的话，让消费者消费力道减弱的话，对通膨的抑制是很有效果的。
那对美国的股市会有影响吗？因为我们看到美股最近这段时间好像走势也不甚喜人哈。
对，就是这些这个可以说是进入这个熊市的这个市场。那很多时候这个市场对于这个通膨的反应，当然就是一个先预期的反应，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些热钱或是资金将要这个资金派对将要结束了，所以他们就是会先反应了一波。
鲍威尔在今天的这个讲话当中也强调，这种加息的幅度啊不会成为常态的。那您对于美联储接下来的这个加息的步调会有怎样的预判？
是的，鲍威尔在今天记者会中，他讲到这个美联储升息的步调，他用一个字叫做前期吃重，就是 front loading 的方式，而不是一个等速的方式来升息。也就是说，在我们看到这个六月份，接下来下一次是七月份，或许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大幅度的升息。那就是说，这个接下来就是用一个比较循序渐进的方式。那之所以用这样子一个方式呢，他是希望能够先用一个比较激进的方式来达到一个抑制通膨的效果。那对于资金市场来讲，可以让消费者看到一个比较突然的资金成本上升，那企图突然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那比起说一次升一点这样子稳固的这个成长来讲的话，就是前期吃重的这样的方式可以说比较有效。那目前的点阵图来显示的话，那联储局的基本利率在今年年底会到达3%到3.5%左右，所以我认为接下来六月七月可能都会是比较高的一个升息的利率。那接下来九月之后可能要看到这个通膨的程度，然后来试他们的这个政策决定方向。
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美联储要遏制通胀的决心还是非常坚定的。那在这样的一种决心之下，您觉得美国的通胀率啊，在短期和长期内会是怎样的走势？
是的，美国通胀我觉得在今年可能是没有办法看到降到5%以下的水准。毕竟这个现在虽然说是这个他们已经这个祭出了许许多多的紧缩货币政策，但是货币政策是有时间差的。在开始实施政策到看到效果，可能要差不多6到9个月的时间，所以在今年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很明显的一个降温。但是就是就目前的预测来讲，可能到不是明年，而是后年，2024年应该可以回到2%的水准。当然就是这个是就是需求面来讲，当然供给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压力，比如说像是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还有中国这个重启之后供应链可能会遭受到再一次的瓶颈的问题，这些都是接下来要需要考虑的一个面向。
是鉴于有这么多的因素啊，我们看到美联储今天还下调了对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将2022年的 GDP 的增长预期从2.8%下调到了1.7%。您觉得这主要是出于怎么样的考量？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在美联储他们升息和缩表这一连串的这个紧缩货币政策的工具之下，会让资金的持有成本变高。那高成本肯定会让消费者的消费力道减少，那这也就是联储局希望达到的一个目的。毕竟消费占美国的国民生产毛额差不多6到7%左右，所以当民众减少消费的时候，自然而然美国的经济成长也会开始趋缓。其实联准会从3月开始就开始升息的一个步伐了，那一直到目前来讲我们看到美国消费者的消费并没有很显著的减少，可以说消费力道都还是很强劲，不管是在零售业数字、旅游、油气产业或是其他服务性的产业总体消费而言都还是很健康的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联储局希望用更大力道的升息来抑制消费，希望达到降低通膨的目的。
那总体而言啊，有些人担心美国的经济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呢，会出现这个增长放缓而通胀高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也就是经济学当中所说的滞胀啊。您对此有担忧吗？
目前我认为这个停滞性通胀的机会并不大，毕竟停滞性通胀主要有两个要件，一个就是通胀，另外就是经济停滞。当我们看到第一个要件已经有了，就是通胀，就是有很高的通胀率，但是经济停滞甚至进入衰退，我觉得机会并不大。目前美联储的工具当然是有可能让美国经济的成长脚步放缓，但是一个国家的经济骨干主要是在劳动力。美国本身的劳动力数据依然还是蛮强劲的。五月份的劳动数据显示，美国的工作数几乎已经回到疫情前的水准了。那在疫情中间，很多高科技的产业逆势成长，也有很大的进步，商业投资也有很显著的进展。所以目前虽然是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是美国至少是在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基础上来承受这一波紧缩货币的这个政策。所以我认为目前还没有迹象显示美国经济会停滞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
好，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100多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6月15日发布了一封公开信，联名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立法，提升美国对中国的经济竞争力，其中包括芯片制造。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包括美国一流的科技公司，如谷歌、亚马逊、微软等等。联名信说，在信上签字的首席执行官代表了美国经济中的主要行业，他们呼吁国会采取紧急行动，达成一个两党和两院都能接受的竞争法案。这项法案包括在研发投资、技术领先、劳工发展以及国内制造业等方面应该采取的重要措施，还包括加强供应链、在半导体等关键领域加大投资等举措。这些商界领袖们强调，这个竞争法案对于美国经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供应链的抗压力都是非常关键的。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强调，美国情报机构针对中国的情报收集只聚焦于中国，而不是华裔美国人。美国情报总监办公室应国会的要求，于5月31日发布的这份报告指出，美国法律非常清楚地规定，任何美国的情报机关或者相关机构都不能够依据任何美国人的族裔背景而对其进行情报监控活动或者做出是否雇用的决定。报告建议情报机构内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防止任何人单纯地因为其族裔而成为美国情报机构的目标。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外界担忧台湾也可能成为地缘冲突的引爆点。最近，中国的经济学者陈文玲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尽快地夺取台湾，目的是为了把芯片制造巨头台积电抢到手。这一言论引发了舆论哗然。对此，美国专家有何分析？我们现在来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宁。许宁，你好。
先生你好。
先来谈一谈陈文玲的这个言论啊，到底有多少分量？他的这番武统台湾的讲话说明了什么？
陈文玲是中国社科院的经济学博士，他在中国国家发改委主管下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担任总经济师，也在中国国务院研究室担任重要的职位。在一场5月30号举行的美中关系的一场在线论坛上，陈文玲说，在美西方像制裁俄罗斯一样对中国进行毁灭式制裁的情况下，中国一定要收复台湾，特别是在进行产业链、供应链重构方面。他说一定要把台积电这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手里。陈文玲说，台积电正在加快向美国转移，要在美国建立6个工厂。他说绝对不能让台积电转移的目标全部实现。华盛顿的智库传统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程斌认为，陈文玲攻打台湾的建议只是为了博眼球，并且他指出陈文玲的言论令人惊讶，而且不利于地区的稳定。程斌说，陈文玲的讲话指出了中国在芯片技术领域希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的急迫心态。我们来听听程斌怎么说。
I think that what she is presumably referring to, however, is the reality thatTaiwan's microchip industry in general, semiconductors, logic chips, memory chips, et cetera, is significantly in advance of Beijing's,significantly in advance of the PRC's, and thatunder the conditions of informationalization, 信息化, this is the key resource of today and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what she is talking about here isChina's need to secure more advanced microchip production, whether it is, as she's suggesting, by invading Taiwan, or whether it is by fostering national champions, pouring billions into China'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he hopes of catching up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许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呢，陈文玲这次讲话的意义不大。美台商业会长韩如博最近表示，就算中国真的登陆了台湾，并且实施控制，是否具备控制台积电的能力还是一个问号。不过，美国空军大学军事学者麦金尼 分析认为，陈文玲提到了台积电的美国布局，似乎透露了中国攻台时间的紧迫性。我们来听听麦基尼怎么说。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her comments, I thought, was that it suggests that geopolitical or technological pressures might create a timeline for reunification that's shorter than the 2049 centennial objectiv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has typically been articulated and, of course, remains sometime in the future. While TSMC certainly isn't the driving motivation for mainland China's interest in Taiwan, it seems to me her comments indicate that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could impact the timing of a mainland decision to launch an invasion.
麦基尼还表示呢，陈文玲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虽然他的言论不一定代表中国高层的态度，但他可能是在借这次机会向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喊话。
那台湾方面对于陈文玲的讲话有什么样的反应？
台湾陆委会上星期回应说，台湾是民主法治国家，并非对岸所管辖。对于中国大陆这位学者的蛮横恫吓、威胁台湾企业的做法呢，陆委会表示予以严厉的谴责。台湾的驻日代表前行政院长谢长廷6月9号在脸书发文说，看到别人有好东西就想抢，看到别人有钱就想抢，这是标准的强盗逻辑。他说陈文玲赤裸裸的言论连时间紧迫的原因都和盘托出，没有下限，让人感到十分意外。台湾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陈文玲的这种言论不仅让人遗憾，简直可笑。他说呢，这位经济学者竟然认为供应链可以用武力夺取，不清楚国际供应链的合作技术、零组件的原料、零组件和原物料的分工都是非常精密的。
我们看到外界其实对于台积电在这个战略安全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有种种的分析啊。有人将它是称为台湾的护国神山，认为台积电在这个半导体产业举足轻重的作用足以维护地区的稳定。那么陈文玲的这番讲话是不是也暗示了中国方面存在某种这样的这个战略考量呢？
是，台积电的领先地位呢，一直引发外界对它的在两岸安全架构影响力方面的揣测。在最高端的芯片生产上，台积电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4%。在去年5月，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就表示，世界各地都需要台湾高科技产业的支持，所以世界各国都不会让台海战争发生，因为战争会违背各国的利益。但是陈文玲的讲话似乎显示，台湾的芯片制造实力反而可能成为被中国锁定的目标。美国空军大学的麦基尼说，中国在芯片技术领域投入了巨资，但一直没有取得成功。对中国来说，台湾可能是中国解决这一失败的办法，这样的猜测并非不合理。但是传统基金会的程斌认为呢，中国在芯片技术需求的驱使下武力犯台，这样的战略假设过于简单。他说呢，中国为了夺取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发动战争，这是以假设芯片工厂能够存活为大前提，这样的前提并不一定能成立。程斌说，如果中国真的要攻打台湾，台积电可能成为目标，但这不意味着台积电是中国进攻台湾的根本目的。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I think that the CCP's focus on Taiwan has to do with historyhas to do with legitimacy of the party, has to do with strategic location of Taiwan, has to do with all of these, has to do with whether they think time is in their favor or running against them with regards to Taiwanese attitudes towards Beijing. I think, you know, would China launch a war in order to grab Taiwan's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 find that...
值得一提的是呢，陈文玲的这一讲话全文此前呢是在中国的观察者网站上刊登，并且在其他的门户网站转载，但是目前已经被全面的删除。这有可能表示呢，中国的网络审查当局不希望这样的言论受到国内外媒体的关注。
好的，谢谢许宁的连线报道。 美国国立卫生院6月15日发表声明，称81岁的福奇医生新冠检测呈阳性，不过他已经完全接种了疫苗，并且打了两剂的加强针，目前只有轻微症状。福奇医生是拜登总统的首席医学顾问，也是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的主任。在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他是白宫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的首要成员。据报道，福奇医生最近与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的高级政府官员并没有密切接触。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50年前，一位年轻的摄影记者在他的家乡越南报道战争场面，拍摄到一张女孩逃命的照片，并且挽救了这名女童的生命。这张照片获得了普利策奖。在经历了这一事件后，这名摄影记者和这个女童保持了半个世纪的友谊。
50 years ago, you know, UNAIDS Week. Thank you, I'm A.B. Pathavra. Take a picture of Kim that day. And a picture show her life. I thank you her so much.
I have to thank you.
Yeah. Then we are friendship forever, right?
That's why I call him Uncle Ut.
Yeah, we talk on the phone all the time. We travel together.
Not only taking picture, but he did something extra work that he rushed me to the nearest hospital. He saved my life. I owe you. I'm so thankful.
Right now, I don't think it's 50 years ago. It just amazed me. I just think like just yesterday. All my neck, my back, like you, you can see all.
I hold my camera, I took a picture. I saw her on the fire burning. And when she passed, and I look at her body, I know she'd be dying a moment. That's why I put all my camera gear on the highway. I want to help her right away. I want to help her. And you see a lot of journalists there, but everyone already left. Talk a lot of photographers young today. I say, you know, you photo journalists, if something happened like Kim,that day, you need to help the people. First thing, you need to help people before you leaving, you know. Take the hospital or save people's life first.
Yeah, that's negative right here.
好，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